第25篇，穿上新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进一步说到如何穿上新人，被创造并得更新。新约说到新人的方式，可能是我们天然的心思觉得稀奇。按照以弗所四章24节，新人是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但是按照哥罗西三章十节，新人是渐渐更新的。新人既是被创造，与老旧的事物毫不相干，怎么能同时又得更新，与老旧的事物有关？新人的创造是一回事，但对新人的经历又是一回事。从基督那一面来看，新人已经创造成了。但是从我们这一面，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新人是渐渐更新的。就新造而言，新人已经借着基督的工作完成了。但是就我们的经历而言，新人是在天天被更新的过程中。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是要指出新人如何渐渐的更新。这个更新实际上就是穿上新人。正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所指出的，新人已经创造成了，但现今我们的需要乃是在我们的经历中穿上新人。内在主观的更新，穿上在原文是用在与衣着有关的事上。比方，一位弟兄有一套西装已经缝制好，我们可以说这套西装已经完成。现在，这位弟兄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穿上这套西装，他不能一下子就穿上去。反之，这穿上乃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过程。然而，穿上西装不是穿上新人完全正确的图画。穿上西装是客观的，而穿上新人包括内在的更新。我们不是以外在客观的方式穿上新人。相反的，穿上新人是从里面开始，与内在主观的更新有关。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新人就被放进，或是说升到我们的灵里。现今，这个新人必须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新人的这个扩展就是穿上新人，也就是更新。借此我们看见，穿上新人不是外在客观的事，乃是内在主观的经历。我们曾经指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规条，为要在复活里产生一个新人。因此，在基督的复活里，新人被创造并产生出来。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时，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灵里，随他同来的是新人这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这样，新人就升到我们的灵里。所以，从我们重生的时候起，新人就已经在我们的灵里。现今新人必须浸透我们的每一部分。这个扩展就是穿上新人，也是更新。正如哥罗西三章十节所说，我们必须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渐渐更新的。我们穿上新人有多少，乃是根据我们更新有多少。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以弗所四章和哥罗西三章都指明，我们要穿上新人，就需要先脱去旧人。以弗所四章22节说，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生活样式一词所含释的很广。你得救前有某种的生活样式，也许你一周工作五天，然后在晚上或周末以一些世俗的娱乐为消遣。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样式可能是赌博，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旅游或吃点好东西。这些都是生活样式的一部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他们特殊的生活样式。我们若真的渴望更新，就必须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我们借着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就实际的脱去了旧人。埋葬从前的生活样式，实际上就和埋葬旧人相同。所以，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不仅是鼓励你们脱去旧人，更是专一的鼓励你们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 许多在主恢复里的圣徒仍然持守他们老旧的生活样式。我告诉你们要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不要以为我这样说就是古板、保守、老旧。你若对我在这里说的话持这种态度，这就是一个记号，说出你已经落在今日撒旦系统的邪恶潮流中。我们不该被这时代的潮流卷走，反而应当埋葬我们从前的生活样式，甚至为从前的生活样式举行葬礼。只是说脱去旧人太过于讲道理，真正的脱去旧人乃是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从前的生活样式总是与规条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没有区别。论到新人，哥罗西三章十一节说，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文生在他的新约字眼里说，没有这词，原文的语气很强，表示没有可能的意思。在新人里，希利尼人、犹太人、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在这些人中间，从前的生活样式已经除去了。毫无疑问的，在哥罗西教会中，有人是从这一切背景中出来的。然而，根据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节的话，他们都必须脱去他们从前的生活样式，借此他们就得以更新。我们若从脱去从前旧人的生活样式这一面来看今天的教会生活，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脱得不够，反而我们中间太多人仍旧持守我们的生活样式。当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时，地中海一带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犹太人。当某一个城里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得救了，他们就来在一起成为当地的教会。许多地方不仅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还有化外人、北欧人和希古提人。有些圣经教师认为，希古提人是最没有文化、最野蛮的民族。所以，在有些城市里，教会可能包括文明的希利尼人、宗教的犹太人、化外人和未开化的希古提人。不仅如此，还有为奴的，就是那些被卖为奴隶的，以及那些拥有奴隶的主人。如果这些不同的人来在一起薄饼，那将怎么办？他们为了过教会生活，就必须脱去那具体表现在他们从前生活样式里的旧人。希利尼人必须脱去他们的哲学，犹太人必须脱去他们宗教的规条和饮食条例，希古提人必须脱去他们的野蛮生活，做主人的必须脱去他们对奴隶的态度，为奴的必须脱去他们特殊的生活样式。在教会生活中，这些区别都没有地位，并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化外人和希古提人、为奴的和自主的。在教会生活中，只有基督有地位。因着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发达，今天世界上的各民族来在一起，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密切。特别是美国被称为大熔炉，融合了各个不同的人种和民族。各民族的性情完全不同，有的容易表现在外，有的则安静神秘，但这些不同的民族都被带在一起。在主恢复里的教会也的确是这样，在其中我们看见许多不同的民族，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巴西人、瑞士人、法国人、德国人、瑞典人、丹麦人、印尼人、马来西亚人、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加纳人和美国人。我们甚至可以从唱歌的表情看出民族的区别来。有的人可能用自认为庄重的态度歌唱，只动嘴唇，另有的人也许热情洋溢，甚至全身在动。因此，即使在唱诗赞美主的时候，我们也许仍然持守我们的生活样式。 脱去我们从巴别来的遗传，从巴别起，人类中间开始有了区别。但是在十字架上，基督除灭了这一切的区别，为要产生一个新人。借着重生，一个新人已经放到我们这些从前因着巴别所造成的区别而受影响的人里面。除了犹太人的规条之外，一切不同的生活样式都是巴别的遗传。我们对这个遗传该如何？我们该埋葬它。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不要称意你的生活样式或引以为荣。问题不在于生活样式的对错，每一种生活方式都与规条有关，所以我们都必须脱去。有些所谓的教会是按着国籍组成的，那是何等可悲。譬如在旧金山有一个中国长老会，似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所谓的教会。当我们来在一起实行真正的教会生活时，我们都必须脱去并忘掉我们民族的遗传。借新寺的灵穿上新人，我们都必须对新人有清楚的意向。我们从前的生活样式，我们从巴别来的遗传，甚至犹太人的规条也在内，都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我们不该宝贝我们的遗传，而该否认它。在积极一面，我们必须看见新人已经创造成了，并且已经借着重生放在我们的灵里。现今所需要的乃是使我们的灵成为管理我们全人的部分。这意思是说，我们那与神的灵调和的灵必须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我们的灵若是心思的灵，我们一切的生活就都是凭着灵。凡我们所做的都是照着灵。我们这心思的灵就要成为更新的灵。当我们被这灵更新时，我们就穿上了新人。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指明，新人是直接照着神创造的。但哥罗西三章十节启示，这新人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由于新人是照着神造的，所以认真地说，他和神一样。然而，在我们的经历里，新人必须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就是彰显，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照着神创造的新人已经完成了，但在我们的经历里，新人是一点一点的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新人就成为神的彰显。有实际的义和圣，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说，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义在这里表征神的作为，圣表征他的所事。神一切所做的都是义的，神一切所事的都是圣的。新人乃是照着神的这两方面创造的。不仅如此，义和圣都是出于实际的。阿福德说，本节的实际是指神的素质，因为神就是实际。这与四章二十二节所提那迷惑的情欲是相对的。迷惑是撒旦的素质，他是说谎者。而实际是神的素质，他是实际。因此情欲是属撒旦的，他就是那迷惑。而义和圣是属神的，他就是那实际。文生指出，这两节里的迷惑和实际都该是人为化的。新人是照着神在神素质的两面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新人的生命和生活在我们对新人的经历中，新人乃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这更新的发生是借着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以及凭着灵生活行动。已过我们说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灵，但这不该和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一事分开。我们若要有新人做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先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然后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灵成为我们全人领导。 管理只是并支配的元素。我们若这样生活，更新的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我们里面发生。这样不断的更新就是穿上新人。这就是召会生活，也就是新人的生命和生活。在本篇信息中，我没有摆出哲学的教训。反之，我乃是把主所启示关于穿上新人的意象分享给你们。我不在乎照着文化、习俗、伦理的教训，我的负担在于我们得着属天的意象，看见神在这些日子里所要的。神渴望得着一个新人，这新人必须是今天召会的生活。活出这新人的路，乃在于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并且让我们全人和日常的生活受灵的管理和指引。这样，我们就要被更新，并经历新人做我们的召会生活。